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国庆讲话警示前途非一马平川，有哪些内忧外患，还有北京是世界的思想首都，什么思想。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年的10月1号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期的首个国庆节，他一改过去国家主席只有在逢五逢十的扩大庆祝会上才发表讲话的惯例，在致辞时除了细数防疫防灾、推动经济复苏等政绩外，也重提一中统一旧调，还坦言中国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引发外界的关注。那今年国庆有何重要性？习近平为何打破逢五逢十发表讲话的惯例？他又面对哪些内忧外患？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律师，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非常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
大家好。
您好。首先请教高光俊律师，观察人士指出，过去这中国国家主席只有在逢五逢十的扩大国庆庆祝会上才发表讲话，一般的年份通常是国务院总理讲话，今年是中国国庆74周年，应该是李强讲话。高律师，您如何解读习近平打破惯例的做法？
对，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有点不寻常的一件事件。我想我的解读大概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可能。第一呢，就是表明中国现在国内国际方面的问题非常多，非常严重，非常急迫，必须要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来亲自在不是逢五逢十的这个国庆节上来讲话。那这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那第二个可能原因，也是我们经常大家最近也议论到的，包括李强的这个太太的家人的一些信息暴露出来，也就是说，也许表现了一种信息，习近平对李强至少是有所不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来替代李强来讲这个话，同时也显示出国务院只是一个更加低的一个位置，这个让他来自己亲自主持这个国庆讲话。那么第三种解读，我觉得可能性就是习近平的一贯作风。实际上从30年来，他中共的一些习惯、一些做法全都被他打破了。对他来说，那我就是刚愎自用，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包括任期制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共产党习惯，在20-30年来这个养成的一种惯例，他都给他打破掉。所以我想。我想无外乎他出来讲话是表示这么几个这个意思。
嗯，那高光俊律师说，这可能是反映出习近平一个是对李强的不满，另外一个是他经常性的打破常规。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是否可以解读成习近平这个打破惯例，连任第三任期后，中共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呢？
对。因为这个进入第三个任期，也就是习近平真正可以叫撸起袖子干的时代，那么呢，他要给中共重新立规矩，也就是体现出中共从邓小平时代的这种集体领导制，变成了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独裁体制。所以在这种时代，他的确他的政治格局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就是习近平跟李克强缠斗了10年，李克强在20大上叫裸退，但是呢这个阴影在存在，也就是习近平绝不能让李强成为第二个李克强，尽管李克强呢10年之中成了最弱势的总理。但习近平也伤痕累累，李强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办事的大总管，国务院也就是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所以他的确体现了中共 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嗯，那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个有观察人士发现，这个国庆招待会的全家福中没有看到失联已久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前外交部长秦刚的身影。不过这两个人还是国务委员呢、啊。那今年三月中国政府换届时，总共有五位国务委员，近半年就剩三人了。另外，这个火箭军司令李家超还有政委徐中波几周前呢也莫名的被顶替了。那有分析说中共高层人事震动反映习近平权力不稳，也有人说这显示习近平对中共高层的控制是越来越严密，可以随意的任免官员。您的看法？
是，我记得我在一年之前讲到中共的这个刀把子的时候，因为我都对中共的政法系统相对来说更了解一些哈，我的观察是说，习近平远远没有控制中共的这个刀把子。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有人说，插言说，实际上习近平远远没有控制这个枪杆子，就是军队。我当时并没有这个强烈的这个感觉。那最近一年我们发现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得出来，确确实实这位网友这位朋友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习近平我仍然还是觉得他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军队。那从军队最近的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们也看得出来。当然外界有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是说，因为习近平没有能力控制个军队，所以军队不断的有跟他分崩离析要反叛他的一些迹象，所以逼着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当然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习近平可以同时撤换那么多军委委员，这说明他的权力非常大。那我自己觉得至少可以反映，不管是哪一种意见，我知道至少可以反映一点，就是中国现在的军队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包括这样国防部长这个各种各样的司令军的这个火箭军的一系列人物都被拿下去，这至少是充分的反映一点，就是目前中国的军队是极端不稳的。
嗯，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本届政府这个高官，特别是这个副国级的高官出事的速度之快让人感到震惊，也有分析说这是说明中国官场清洗啊，显示出内斗在不断升级。您的看法？
对，这个有点像快闪啊，我们这个快闪运动啊，就突然人就不见了啊，这种状态呢，我觉得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从历史上看，其实中共从毛到习一直权斗就不断。毛中时代大家应该记得啊，这个刘少奇和林彪都被整死，是吧？在邓小平时代也出现了啊，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被罢黜。在江湖时代也有啊，这个陈希同和陈良宇啊之间跟高层的内斗，所以这一个呢一直在延续，但是呢它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毛时代是一个斗争的时代，而邓时代呢它还是一个建设的时代。现在习近平要从邓小平的后集权主义返回到毛泽东的集权主义，那么自然它的斗争的烈度和频繁度就增强了。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还需要提高一点，就是进入一个理论的框架，就是集权主义，中共的体制是继承苏联的集权主义，是左翼集权主义。美国啊，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就指出，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啊，它就是一场运动，它会斗争、斗争再斗争，直到它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集权主义失去了斗争，它就会啊，最临到它生命的终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如果当斗争的过程中没有了敌人，中共就会自己制造出一个敌人。我们就可以从秦刚、李尚福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并且都属于火箭式的提拔。但是最终呢，习近平仍然要拿下他，不是因为他们什么私生活呀，或者对他不忠诚啊，而是这个制度的这种体制。他就需要有敌人，也需要有被打倒的敌人。
那张杰博士，您认为这个他不断的制造敌人，是他对自己这个权力的不安呢，还是说您怎么理解他这个不断制造敌人的这种做法？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类似于一个动物，它是食肉动物，它不能去吃草一样，所以它离不开这种折腾啊，也离不开这种斗争。它为什么需要敌人呢？因为有敌人，它才有这种风声，可以营造风声鹤唳的局面，它才可以啊维护它对内的统治，它才可以去号召人民啊，就像现在抓特务一样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我们必须要啊这个斗争，我们现在又出现了敌人，我们的情况非常的危急，这一种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本身所需要的。看看前苏联，看看东欧，其实这种例子、这种斗争、这种敌人啊，已经屡见不鲜了。
那这个外界也注意到，习近平这次讲话呢，一改以前意气风发这种态度啊，坦言中国脚下的路呢不会是一马平川的。那习近平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曾经发下豪语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那高光军律师，您是否赞同这种观察？也就是说，习近平似乎有点忧心忡忡了。现在习近平在警示什么？
我记得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讲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最后留言说他要这个把握住百年的这个巨变。其实我观察到，有朋友提醒我，就是我们看到好像海外的很多媒体都没有注意到他说的这个百年巨变到底心中指的什么。我后来我们分析觉得，他所指的百年巨变在他的心目中，他的所谓的巨变是认为美国已经领导世界文明将近百年了，那现在是轮到他所领导的这个共产党的中国再来领导世界文明百年来的这个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他跟普京暗示的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看到他跟普京会面才仅仅几个月，讲了这个话几个月后，我们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那尤其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各个方面的社会的变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迫使的习近平对他自己的豪情壮语和自己的信心，我觉得他产生了很多怀疑。所以在这次国庆讲话中，他一方面还在不断的这个打气，要说中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这个领导世界文明，那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的告诫脚下的路不是一马平川的，那实际上是表示了他深刻的担忧。那就我来看，我不相信一个共产党的独裁政权能够领导这个中世界的文明，更不可能说来接替美国来产生这样一个百年的巨变。所以他现在这种担忧，我觉得是根据国内国外的形势所发出来的。
那他到底有哪些担忧？我们有一位 X 网友，他叫 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打破惯例，表明他确实是感觉到内忧外患了。这些年来习对内倒行逆施，现在是上有不忠之臣，下有民众觉醒，对外大搞战狼外交，以至于过去30年的外交成果毁于一旦。习硬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自己弄成个孤家寡人。那盘点中国的内忧外患，分析普遍指出呢，实际上经济复苏乏力才是习近平政权眼前最大的这个难关。比如说恒大暴雷，其他的房产也都处在破产的边缘了。那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也无法达到预设的5%这个年度目标，这也是大家这个市场上的共识。还有青年的失业率也在攀升。那张杰博士，这是否会进一步挑战习近平的治理正当性？他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不是也是他在这个忧心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那么习近平他这种目前的这一种11年来的折腾，也确实让中国呢，出现了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 对内来说呢，中国的经济啊，这个严重的下滑，一蹶不振，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外资企业撤离。其次呢，从失业率，刚才李英已经谈到了，啊，其实它是很高的啊，按照北京大学张丹丹教授的估计是46.5%，按照我的估计，其实已经超过50%，啊，所以这个确实对中共的正当性，对习近平执政的正当性有很大的冲击，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习近平的出现，恰恰是为了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已经走不下去了，啊，因为他是一条腿在步行，也就是说呢，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又如何能够进行呢？所以我们的说出路不是要回到啊邓小平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回不去了。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只有一条路，那也就是中国百年啊之这个人人自治所共同追求的走进宪政民主的时代。所以习近平希望拯救中共，跟邓小平希望通过经济拯救中国，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具有共同性，但是呢，走到了今天，他们都不想改变集权主义制度，而习近平又是中共啊这种所谓的红二代里面的顽固派啊，他们希望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是这条路也是死路一条，所以说目前阳光大道就摆在这里，就看习近平和中共集团你走还是不走了。
嗯，那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这高光俊律师。现在很多争议就是说，这个经济实际上是习近平或者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基础，那现在这个恰恰就是这个习近平在自己啊把这个经济搞成现在的这个样子，那么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经济对他执政这个合法性的这个危害呢？为什么还要这样折腾的经济？
我想他应该有所意识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到了这个很困难的地步。因为我自己的职业缘故，我接触了大量走线来的这朋友。最近我每次接受一个朋友的时候，我都会有目的的问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要离开中国。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说他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环境感到非常压抑，非常没有前途，非常沉闷，用他们的话是很闷，不知道这个该往哪个地方发展。中国今天现在的这个状况，经济的状况，这是有目共睹的，确确实实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地步。尽管它的公布出来的 GDP 还是高达了4%左右，但实际上跟这个疫情之前比，这个中国的经济导致了很多外资的撤离，很多富人的逃跑，很多穷苦的这个底层的老百姓纷纷的要逃往这个国外。那这种经济压力我相信习近平是应该的感受到。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个个人的本人来说，他对经济的考量，我相信从来并在他看来维护共产党的政权统治，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就算在他的眼中，我觉得他的思想中，他觉得只要维护共产党统治，哪怕老百姓穷一点苦一点，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也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也看到，就中共的历史上看到就是再贫穷，好像只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在，他还是能够坐上他的这个宝座。所以在这一方面，一方面他要把经济想要搞上去，但是更重要的，他还是要维护他自己的这个独裁统治，包括共产党的这个独裁统治。我觉得这是他的最终的这个想法。
嗯，那高律师，我继续请教您，现在有分析说，这个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政府反而加强对社会的管控，会迫使人民反思，导致社会动荡。不过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已经建立起了严厉的数码集权控制，各 各地的地方政府也有强大的这个暴力机器，即使有抗争呢，也会很快的被镇压下去，不至于对政府造成任何挑战。您的看法？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观察，实际上对中国的整个一个历史的延续的发展是一种误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中国的历代的王朝，不管多强大，最后都是通过革命暴政的方式推翻的，包括最后一个独裁专制政权，这个满清王朝。那尽管科技是几千年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用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这个共产党。尽管今天的科技非常强大，到处都有监控，但是反对的这个意识仍然还是强烈。这并不等于说不可能用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中共。那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共的这个舆论的封锁，舆论的这个严厉的封锁，我们很多的反抗并不为外界所知道，包括一些革命的武装的反抗，这个都是实实存在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中共政权对一把这个菜刀都非常重视，把菜刀都要这个列为一个违禁的产品。那在今天科技这么发展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一个菜刀对中共的政权有多大的威胁。那这就从反面上，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呢，中共共产党的官员的对自己政权的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弱的，他们是害怕民众这个起来反抗的。那过去我们也看到，他对各种各样的这个组织，包括一些练这个气功的组织，都非常的敏感，采取强烈的手段这个打压去。那就是因为他害怕这些民间组织起来来推翻共产党的暴政。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到，科技尽管非常发达，但是世界上我们一直不停地看到那些独裁专制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它推翻掉的，包括这个卡扎菲啊，我们看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暴政都是用革命的方式，包括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也是被后来的革命暴政给推翻的。所以认为中共的监控非常的强大，不能够推翻共产党，这也实是一种是误解，是对自己的没有信心。我相信中国将来还会有一天还是采取这种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中共暴政的。
嗯，那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张杰博士的看法。您认为现在中国国内对这个政权的威胁有多大？这个菜刀的威胁到底有多大？这种中共政府的这种危机感到底是实在的，还是出于一种这种幻想或者是一种妄想？您的看法？
对，因为中共这种对这种恐惧感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他已经就是登上了权力顶峰，并且呢他叫一览众山小，并且部署全部都是自己的亲信。应该说他认为他的统治是很坚固的，但另一方面有没有看出他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惧。在他的眼里和心中好像到处都是黑天鹅和灰犀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原因在于呢，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人们会从政治上觉醒，会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要求更多的自由。而中共他改革开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是为了巩固中共的统治。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戏码就演不下去了。那么作为习近平他上台之初，他也不是为了挽救经济，而是呢必须通过严格的管控让中国回到类似北朝鲜和文革的那一种状态，源于他对政权没有信心，并且也看到了世界的大事。也就是说经过百年，整个世界是朝着文明这种开放的方向走，而中共想继续保持他的一种独裁专制，维护权贵家族的利益，而这个就非常的艰难，所以他宁可放弃经济，也要保住中共的政权。
那张杰博士，我继续请教您，现在中国内部它对于内部的抗争啊，可以采取这个数字集权啊，或者高科技高压手段来压制，但是这种胁迫手段搬到这个外交场合，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无论是这个战狼外交啊，还是一带一路，通过文化和经济的软实力来渗透，这些都反而让民主国家的选民对中国更加反感，而且会投票支持对中国强硬的候选人或者政党。那您如何看这个美中关系会如何演变呢？
美中关系的演变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啊，在川普时代，就是特朗普时代，已经开始明确啊，就是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实际上就是战略的敌人啊。在拜登时代可能更加的非常的成熟老道，也就是通过联合盟友啊，通过设立红线来共同对抗中共啊。我们可以看到 AUKUS， 也就看到了美英澳的联合，也看到了日韩的联合，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看得很清楚。拜登先生有一句话就说了，习近平从骨子里他就不知道民主为何物，他就是一个独裁者啊。从习近平这边来看呢，对美国看得也很清楚，对西方看得也很清楚，那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国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较量，也就是双方都看透了对方的底牌，双方对对方都没有啊抱有希望啊，妥协都是暂时的啊，斗争也是永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说双方都在说中美啊，中国和西方没有冷战，没有新冷战，但事实上冷战新冷战早已爆发。
那张杰博士说这个美中双方已经看透了对方了，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他再一次提到了要坚持一个中国，实行台海两岸统一，他说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这是纯粹的对内的精神喊话吗？美国总统拜登说习近平陷入经济困境不会对台动武，不过近日解放军的各种突击舰、登陆舰和军机又在台湾的海峡频繁的出动，您怎么判断习近平的意图呢？
全世界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还有情报机构都在判断这个问题，到底中共会不会对台湾动武。我觉得这个问题确确实实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包括台湾的国防部长也说发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声明，说敌情这个异常，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说过的。共军在台海之间做了很多不平常的这个武力军事活动，也让人家显示，也给外界一种显示，说中共好像对台湾动武。那对台湾动不动武，我觉得很多分析的层面，我觉得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理解。那我只想讲一讲，就是说从习近平这个个人的本性、性格、气质来判断，他的思想程度来个判断。那我认为，就他自己的教育水平、性格特征和蛮干的这样一个性格来说，他是肯定想要对台湾动武的。他希望能够在他的任期之中，实现所谓他的伟大的抱负，来统一台湾。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愿望，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行动让他感觉他可以比肩毛泽东，甚至可以超越毛泽东，毛泽东也有同一个这也是他的一种蛮干自大自负的一种性格决定了他很可能想要动台湾动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共内部的情况并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对台湾动武，包括军队最近的异动，外间有很多传闻，并不完全是这些人的贪腐啊、不忠心造成的，也有一种可能是军队用他自己专业的这个基本的知识认为中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犯台，或者说即使有这样的能力会冒很大的风险，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 再加上最近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上的矛盾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也会牵制到习近平对台湾的动武。至于说美国这些方面，也有人很判断说美国会帮台湾，有的人说美国根本就不会帮台湾，这样的判断，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也相当是模糊的，到底在台海爆发危机的时候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这个从来尽管拜登有时候会明确的说，但是外界也分析也并不一定可能性，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在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这个状况之中。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那高律师认为现在习近平还是在犹豫不决，那张杰不是您怎么看？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他最近说，台海最危险时刻将随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落幕展开，如果是民主进步党获胜，那局势会格外的凶险。那结合现在这个军方高层，中国军方高层在不断的换将这样的动作，是否在为武统做布局？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很简单，八个字，抛弃幻想，准备战斗。因为到我非常赞同高光俊先生的刚才的分析。我的看法是，二十大上习近平表面上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其实也宣告了中共走向末日。为什么这么看呢？因为在二十大上他把中共所有的势力山头都削平了，全部都是自己的人，都是自己的亲信，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现在习近平已经没有这种制约，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中共呢他失去了一个纠错机制，那么独裁者他整个思维他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来说就觉得好像不可能，那怎么会这么犯傻，你跟人家台湾打，你打得赢人家吗？再加上美国，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站在非理性的角度来说，就叫一切都有可能。我们看看朝鲜的金正恩，就那么一个小国，天天鼓捣那个核武器和导弹，他就是在作死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还就是说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抱有这种幻想。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我们的油管网友鱼次郎他说，不断制造新敌人才是中国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他一定很困惑为什么不同的问题却在同一时间爆发，其实这一切都可以用无能来解释，他这世界绝不可能有这种制造新问题来解决旧问题的执政手法，这是典型的中国梦而已。还有一位朋友雅蒋他说，内忧到处暴雷，到处腐败，举国负债，外患到处是封锁，到处是敌人。还有一位朋友农民他说，我怎么觉得中共党内非常团结，思想上行动上同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念更多的评论了。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律师高光俊律师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第二个话题是，北京是世界的思想首都，什么思想？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今天十月三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近日发表题为《北京正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的文章，副标题是《外媒热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文章一出，雷倒网民，网友嘲讽说：“中国连思想自由都没有，怎么会成为思想首都？”北京将在十月主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白皮书，题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这个白皮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逻辑，超越了少数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那到底哪些外媒在热议白皮书？中国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思想？如此关起门来自嗨，能哄过多少中国人？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律师，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张杰博士，这个参考消息发表文章说这个白皮书引起了外媒的热议，称北京正在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那您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否让您感到吃惊？这个参考消息是一份给自己人看的报纸，这个、高层看了会相信吗？
我不吃惊啊，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个。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已经创造了两个人间奇迹，第一个就是脱贫进小康，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把那个这个贫困的标准呢进行修改啊，不引用就是世界所通用的标准，中国自然就进入了小康啊。第二个呢就是疫情，三年疫情的防控，到去年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的突然解封，让中国数百万人老，特别是老人死亡，但是呢他仍然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抗疫胜利，创造了人间的奇迹。这说这个第三个思想首都，或许是习近平即将创造的第三个这个人间奇迹。但是我们也要说了，中共的官媒啊，其就是参考消息还是很谦虚的，因为他用的是进行时，我们正在成为，而不是用的完成时啊。那我们知道像北朝鲜金正恩，他都可以说宇宙大将军是吧，他统一宇宙啊，所以习近平还是有所保留。至于说中国的官方呢，也不惊讶，上层也不惊讶，为什么呢？其实说的也很简单，一个集权社会靠什么东西来维系？就是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谎言，第二个就是暴力。所以说他必须要制造出这一种个人崇拜的氛围让我们的领袖成为永远正确的人民领袖。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人民开始觉醒的时候，他就亮出了刀把子，亮出了枪杆子，这是集权社会的必然。而中共的高层对这心知肚明，所以说他们都不惊讶。中国的老百姓惊讶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是反着看就像新闻联播一样，你反着听，你正的听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在习近平同志的周围我们非常的团结。他就说了中国出现了问题，高层呢他不团结所以从这来说呢，应该说无论是我，中共高层和中国老百姓都非常的平静。
那 高光军律师，您怎么看参考消息这种的文章？有这个网友说，这个外媒热议到底是哪些外媒？能不能给个链接？还真想见识一下。那您有没有看到这个参考消息到底是引用了哪些外媒？哪些在他们在热议都说些什么？让参考消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北京是世界的思想首都。
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思想首都，真是觉得很滑稽，很可笑，但是也是可以理解共产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共产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它的所标榜的这种思想上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领袖也好，或者先进性也好，我们可以大体来回顾一下，共产主义最初诞生的时候，他想创立的，所以想梦幻的那个乌托邦，是说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就消灭了私有制，这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大家可以自各取所需。那苏共这个执政搞了一些年以后，达不到这个目标，中共接着搞了几十年以后，不但达不到这个目标，而且饿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邓小平上来以后，就开始搞了另外一种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他提出的另外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在政治上还要搞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所以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这个已经成了一种空话了。在经济上呢，要搞半个资本主义，那实际上是打破了共产主义的这个公有制，所以这个公有制这个说法。但是搞了几十年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是变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利益集团腐败到处这个产生。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所谓的想法，说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从来没有搞清楚他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包含了什么意思。那么最近呢，我们去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解释，他的解释大概是说，就是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点，也就是说民主、自由、法治这样的观点他不同意，他觉得要他的那种方式。这就实际上回到了过去共产党一再说的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一样的。那至于说中国正在成为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首都，他是要把人类带出他认为的那种这个体系价值，这个价值实际上就是一党独裁专制，那这是对人类的极大的这个倒退，对人类极大的这个威胁。那至于说外媒在讨论他的成为思想上的首都，我是懂中文的，我也看一些中文，但是实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外媒的讨论说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思想首都，这个完全是在自欺欺人。他欺的不是说外界的这些人，他知道外面的这些人都看得到，他欺的是在中国国内那些让他容易被他洗脑的这些民众。
那这个中国到底出了什么思想，我们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的讨论。那张杰博士，这次这个分析人士指出，参考消息呢一向是借外人之口，有时甚至来点出口转内销变着法子赞颂中国，那设法让这个国人呢有种连外国人都这么说的这种自豪和得意啊。那这次参考引用的这个所谓的外媒，一个是新加坡的海峡时报，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俄新社，那这两家媒体是什么样的媒体？能否代表参考消息统称的外媒吗？
对，这两个的确是外媒啊，因为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俄罗斯。但是呢，自然不能代表外媒。但是中国历来喜欢用这种话语或者这种隐喻，就像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在很多年前有个中央主持人叫芮成钢，曾经采访奥巴马总统，就说了我代表亚洲跟你提问，啊，所以这是一个惯常的。参考消息就是党媒吧。党媒它的职责就是喉舌，它就是为中共的宣传服务，我们叫 propaganda， 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使命。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啊，就是这个任志强先生曾经说过啊，应该是2016年，他就说过，如果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 啊，那么人民就被抛到了不知道哪里的一个角落里去了，就没有人代表人民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论是郑州的洪水，还包括这一次河北的洪水，再包括北京的火灾等等，媒体到哪里去了？没有报道啊，这种事关人民生命的问题都没有报道。但是如果美国啊，这一次美国政府要关门，那中国政府就兴奋了，党媒就兴奋了，连篇累牍啊，就来报道。所以说呢，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也就是为了洗脑啊，然后再对人民进行欺骗。所以我要在任志强先生的话加一句，就是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实际上人民就处于被愚弄的地步。
嗯。那高方俊律师，您怎么看？有网友说这个好像是有点蛮离谱的，这个参考消息是在搞高级黑吧？那您认为这个参考的消息的文章是反映出中国媒体的这个堕落，是在搞这个欺骗性的宣传，还真的是高级黑呢？
对呀，这个中国的媒体就像我记得胡耀邦曾经。胡耀邦还算是比较开明的这个中共的一个领导人，他曾经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记得非常清楚，他专门召开会议说，直接就表明媒体是党的喉舌，包括文艺宣传都是党的喉舌。所谓党的喉舌，也就是党怎么说，怎么要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讲。那现在爆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是我联想到当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看到的报纸，实际上是被封锁的，后来不断的跟他说，外界都是希望他能够当皇帝，那后来我们看出来他完全是被篡改了外面的舆论蒙骗的。那至于说现在有人说中国正在成为思想首都，到底是媒体对他的高级黑呢，还是在忽悠他？我相信正一个独裁者，一个独裁政权呢，他独裁的最后的时候，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很难分清哪些东西是真实的外面的世界的真实的情况，哪些是在为他这个歌颂他，这个吹捧他，愚弄他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到这种界限，到这种境地的时候，至于说外面媒体高级黑他，我认为在中共现在严密的新闻封锁和监督的情况下，有时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另外一方，我们也看到中共实际上自己本人对这个高级黑也很反感。我记得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像有哪一个党的媒体宣传机构曾经批了，要防止这些有些媒体高级黑。黑领导人，黑共产党，表面上是在歌颂他，表面上在吹捧他，实际上是在羞辱他。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民间可能要反抗的一个动向，一个迹象。所以我也不排除有一些报道有可能是这种叫黑他的一个意思。
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次这个参考消息，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赞扬习近平十年前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逻辑，超越了少数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可是很多读者说，读完了这篇文章后啊，还是没有搞清楚中国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思想首都？
对，这个习近平因为文化比较低嘛所以他呢比较喜欢用新词，也喜欢引用一些古文，主要的目的就掩盖自己知识的缺陷。但是我们就问，那习近平知道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我觉得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已经出版了100多本书这些书可能让他看起来他还感觉到非常困难原因是他也不懂。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中共啊，历来有两套话语权，第一套是对内的，第一套是对外，另一套是对外的。对内来说，从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就是公务员跟农民，他是命运共同体吗？如果是的，他们就应该享有相 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就是中国的福利啊，就是养老金啊，以养老金为例，中国公务员的养老金全部有财政开支，平均每一个公务员大概的每个月的收入啊，应该在5000元左右，而一个农民啊，我的数据是2019年，1.6亿的农民，他每年的养老金有多少呢？171元，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啊30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中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距？并且农民这个钱还不是由财政全部拿，还是个人集体政府共同筹资具备的，这是第一个。对内来说，对外来说呢，啊，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就讲一个事儿，就是在孟晚舟啊，因为美啊，加拿大司法协助的时候啊，有一个司法协定，所以美国的啊，加拿大的警察就拘捕了孟晚舟。啊，这个时候呢，在中国又发生了一个事，就两名加拿大公民，一个是康明凯，一个是斯巴夫，也被抓起来了。好，最后呢，通过谈判，通过司法，最后啊，孟晚舟回国了。啊，在牢里的这两个人也迅速的，有一个好像还没有被审判就被押上了飞机返回了加拿大。他们与孟晚舟从不相识，但他们真的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嗯，那对，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命运共同体没有提到普通人的命运。那高光军律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位网友啊，他叫答案，从这个 X 这个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一个评论，他说：“思想首都的思想指的是习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该思想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在宣传上替代普世价值，一个是用凝聚专制，用来凝聚专制阵营做专制国家的思想首都。”那本质上，他说这是一个冷战思维。那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仔细研究一下，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共同体指的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包含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等等，强调的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并没有提到人民这个个体的生存状态。而这个个体的生存状态却正是这个普世价值的核心。那您认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提出的超越甚至是替代普世价值这种说法，它能替代吗？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提醒了我观察他这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他的解释，他确确实实更多强调的是跟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西方所谓的少数国家，实际上这个不是个少数国家，这代表着近代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方向提出的一个普世价值。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普世价值就是以民主、自由、人权、基本法治为观点的，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价值，对人的基本的权益的一种尊重。那这一点，这是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的基本的含义。那他呢，又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所要创造的这个思想首都是要说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那目前来说，他觉得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国家就在实力上是在世界上占的地位，而中国呢占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呢现在是正在崛起的，所以他想要求说，我不喜欢，不要用这个实力的强大来在世界。
高光军律师，现在这个连线好像出了一点问题。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这个普世价值，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能不能替代这个普世价值？
当然不能了，因为普世价值啊，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友爱。所以它本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不是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 应该说在1945年这个十月份成立联合国的时候啊，它目的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就是要保护人权，它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类共同的发展啊。但是习近平呢，他换了一个词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但是这个里面到底他藏的什么药呢？实际上他并不是说他要去让人类相互的友爱。那么我们看看南海啊，你的穷兵黩武，你对这些周边国家的霸凌，那么你能说你建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所以他抽掉了这种普世价值的概念，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变成了一个纸糊的灯笼，也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在空中飘荡，但是它却没有了实质性的含义。
嗯，那我继续请教张杰博士，王毅在这个记者会上为白皮书做说明的时候说，中国致力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再次呢，不点名的批评国际秩序不是某国说了算，也就是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说了算。那有学者就指出，这个白皮书显示了中国搞区域霸权的思想没有改变，只是借机来攻击美国，掩盖自己借一带一路搞这新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等问题，您的看法？
对，这很有意思啊。这个一带一路我要多说一下。一带一路其实最初提出来不是习近平，而是正在监狱里待着的薄熙来啊。当时呢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去产能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个金融危机之后投入了40000亿，那么存在巨大的产能，那么怎么办？就希望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向西走进，最终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到了习近平手上呢，其实加入了政治上的考量，或者说加入了地缘政治上的考量。那么对外来说呢，他通过这种贷款，据按照汪文斌就是新闻发言人的说，已经从2013年到现在是10年吧，那就是已经达到了2万亿美元这种投入啊。所以说呢，给很多这个南美呀、非洲国家呀，非常的所谓建设基础设施，他们也非常欣然的加入。但是呢这种就制造了一种债务的陷阱，因为这个钱是要还的。那最终呢，有的国家像太平洋有些岛国就把自己的码头、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给中国作为军事设施中国呢也就借此能够扩展它的这种霸权的野心，成为世界领袖、主导国际秩序的野心。这是第一个，从国内的来看。第二个呢，我们从国际的形势来看呢，那问题也非常的严重。从中国国内的来看，一带一路就是一个祸国殃民工程，因为它没有经过科学的认证。你投资，对外投资可以，一定要注意风险。偶尔我们看看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多数都是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甚至爆发战争。最终呢，中国目前的这一种一带一路大量的都已经陷入到烂尾工程。一带一路跟千年雄安其实本质上它是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一种是很难持续下去。
是，那中国也就是说，它的通过一带一路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和意识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思想的首都。那非常感谢高光俊律师和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亚运选手号码组成64，中共官媒封禁，还有爱国片失灵，陈凯歌志愿军惨遭滑铁卢。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我是叶凡，祝各位晚安，下次节目再会。